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神、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四个主题里面的最后两个。今天呢，我就很想先来跟大家重温一下先。《创世纪》第三章第三个主题是神对未来的设计。在第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因为这一节是圣经第一处地方讲到关于尼赛亚救主降世为人的经文，经文显示出一个事实，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漫长争战，但是神的儿女将来却会有最终的胜利。每个人都要面对试探，而且亦都只有靠主才可以胜过试探。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救赎的教义。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人必须有一个中保，正如在法庭上面，被告需要一位律师为他辩护一样。这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为我们向父神求情，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救恩必须靠着一个祭牲才能够成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成为了担当人类一切过犯的赎罪祭。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一条通到神的道路并不是藉着那一棵生命树。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杀了一只动物，拿了动物的皮造成人的衣服。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回头的时候就会看见那只流血的祭牲。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第四章的内容。这一章讲到罪的后果，到底罪有几咁可怕呢？等我话俾你听，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人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中毒。相反，这一章告诉我们听的是，人犯罪被人类带来了远比不吃果子引发食物中毒更加可怕、更加严重的后果。人因为不相信神、不信服神，以致犯了罪。这个罪导致他自己乃至全人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和刑罚。我们今天也都承袭了始祖亚当的罪性，我们都具有和我们先祖同样的性情。亚当带给我们所有的人这个败坏的罪性， 这一切在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身上就显明出来。亚当、夏娃有其他的子女，但是在第四章呢，主要就提到该隐和亚伯。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样就表明了亚当和夏娃当然不希望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会长久持续地冲突下去。亚当生了该隐之后，他一定心想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因为神讲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想现在就是那个情况。但是创世纪第四章八节记载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该隐并不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的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根本不是救主。救主的降临是很久之后的事，相信起码还要过六千年那么久，在我看来甚至可能是讲更长的时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创世纪四章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我们跟着要讲的就是该隐和亚伯两兄弟的事。创世纪四章一至二节讲述了两兄弟的出生以及他们的职业。该隐是以务农为生的，而亚伯呢，就是一个牧羊人。第三节继续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有一日所指的是安息日，也都即是神停了他一切的工安息的日子。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里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两兄弟带着祭物去到一个指定的献祭地点向神献祭。当然这里也都表示他们是得到神的启示在那里献祭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轻易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到底亚伯怎样会因信而献祭呢？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一定是曾经向他们说话，话给他们听是要怎样献祭，否则亚伯不会因着信献祭给神。亚伯是按照着神的启示来到献祭，但是圣经就没有明显地讲出该隐到底是不是有按照神的启示献祭，只是单单记载了他是将地的出产献上。不过他所献的祭神并没有看中，以致发生了后来的凶杀案。创世纪四章四至五节那里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或者有人会说，我不觉得该隐做错什么。犹大书十一节就将那些叛教的人和该隐来到相比，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到底该隐走的是什么道路呢？该隐向神献祭的时候，他不是因着信而献祭，乃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 而他所献上的祭物就表明了他否认自己的本性是邪恶的。神的意思是说要带那只流血的祭牲来到献祭，因为那只祭牲预表着将要来到世上的救赎主，你要根据那个代赎的基础来到我的面前，而不能够靠你自己手上的工作来亲近我。我们见到该人的祭物否认了神与人的隔绝，他表现出自己做的一切是理所当然。今天当我们谈论到神是宇宙性的，还有人在宇宙之内皆兄弟，那些自由主义者亦都会是这样想。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今日的救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生出来并不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重生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人和神是隔绝了，该人拒绝承认这一点。同样今日很多人也都拒绝承认这一点。该人献祭被否认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得蒙神的赦免和拯救，而该人却以为自己可以这样做。圣经在提多书第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该人和亚伯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性格上的不同，而是在于他们献上的祭物。这两个男人有相同的背景，有相同的遗传，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之中。这些并不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他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所献的祭物。那些祭物令到今日的人类有所不同，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自己比任何一个人好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他承认自己就好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一只祭物，他需要有祭物为他而死，替他赎罪。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耶稣，保罗说神设立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三节又说，因为不知道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实际上这些亦都是今日很多人的写照。这些人企图凭着宗教，藉着加入一间教会去取得神的喜悦，但是唯有藉着基督，你才能够得到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唯有他才是完全的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清义。即是说基督为我们的义死而复活，他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至九节那里又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义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该人的义是他自己的义，而亚伯的义呢，却是凭着信心献的祭物，而那个祭物就是预表基督的牺牲。我们看到这两兄弟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他们可能生得都很相似，实际上甚至有解经家会说他们是双胞胎。不过我认为他们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亲，因为他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但是该人和亚伯之间就有着很大的差别。 不一定是性格上的分歧，他们的差别是在于他们所献的祭物，一个是凭信心献上，另一个献上的祭物却完全得不到神的认可。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四章六至七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点解该人会发怒呢？该人大大的发怒，跟住就将同胞兄弟阿伯杀咗。喺凶杀嘅背后，往往潜藏住怒气。主耶稣讲过，凡向弟兄动怒的，就和杀人一样噶啦，难免要受审判啊。愤怒往往系由于嫉妒引起嘅，嫉妒就系由骄傲而嚟。属灵嘅骄傲就系指到冇意识到自己有罪嘅问题。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话：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怒气使到该人产生了杀人的意念。他的怒气背后是他的嫉妒，他的骄傲。神是这样提醒教导他，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实际上这句说话的意思是：难道你不会有自己的优点吗？通常呢，长子拥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他可能以为会失去这个长子的特权。神告诉他，如果他做得好，是不会失去长子的地位。那他要怎样做才算做得好呢？要做得好，就是要拿神所悦纳的祭物来到献给神，好像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一样。他所献上的祭牲是一种牺牲，亦都是承认紧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该人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愤怒。神对该人说：罪就伏在门前。通过伏这个字，创世纪的作者暗示了罪恶好像野兽在暗处来到去埋伏。猎物一经过，野兽就会扑出来，扑向猎物。这个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比喻。现在所讲的这个猎物是该人，如果他不小心提防罪，这只野兽罪就会伏击他。很明显，该人并不知道罪恶对他来说是何等容易令他受伤。当神告诉他罪就伏在你门前的时候，我相信神是讲到罪就好像一只野兽那样埋伏在他家门口，只要他一踏出家门，野兽马上就会扑过去。他必恋慕你，这句说话里面恋慕和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对夏娃的审判所宣告使用的恋慕是用同一个词。罪不单止埋伏在门口，而且会恋慕该人，是要控制和迫使该人去作恶。经文说你却要制服他，是神对该人的警告和提醒，给他有选择的机会。他可以选择献上好的公物，亦都可以选择不杀细佬亚伯。神预先提醒了该人，彰显出神的慈爱。神希望能够将该人从罪中救回，遗憾的就是该人并没有领会到神的良苦用心，反而执迷不悔。他因为愤怒对兄弟起了杀机，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创世纪四章八至九节话：该人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个其实是相当无耻的回答，表明了该人不关心他兄弟 亦都唔尊重神，佢设法掩饰自己嘅罪行。但系圣经喺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嗰度话：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咩秘密嘅罪，最好三思，最好立刻去对付佢哋，因为终有一日，呢啲唔见得光嘅秘密罪行都会喺神嘅面前敞开。神知道呢一切，你最好向佢坦诚嘅讲出嚟。那个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佢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咁样嘅回答系几咁无耻而且无礼呢？这个回答不单止显示他杀人之后完全没有悔意，还表明他并不将神放在眼内，是一种很傲慢的心态。创世纪四章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要神按着公义为他报仇，讨流他血的人的罪。主耶稣的血都是有声音的，要神用恩典待人，赦免流他血的人的罪。基督的血并不是控告我们，所以这血所说的更美。创世纪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见到神惩罚该人有以下几件事：第一，无论他怎样耕种，地不再为他效力；第二，他要离开耶和华的面；第三，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流离飘荡是描述一个人无家可归、四处漂流的惨况。犹太人认为这种无家、无根、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人生，其实生不如死。这个就是该人要面对的惩罚。的确，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这些血是因为一个兄弟所犯的谋杀恶行而流出来的。创世纪四章十三节说：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如果该人的刑罚过重，是他所不能背负的，那样为什么他不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寻求神的怜悯呢？这个刑罚对他来说是过重的，但是神亦都为他预备了一位救主，只要他回转归向神，那就可以了。创世纪四章十四至十六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创世纪四章十三至十六节这段经文表明耶和华是公义的审判者和拯救者。虽然该人好像他父母一样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但是神在公义之中仍然有怜悯的，包括第一，答应他所求，不要求他填命或者立刻将他处死。顽梗的罪人好像该人那样，亦都可以求怜悯而得到垂听。第二方面，该人不能够见神的面，但仍然可以得到神的保护。第三，该人的记号会让我们想起神为他的父母所做的衣服。该人觉得神的刑罚对他来讲实在太重，是他不能够承受的。该人还担心将来当人口增加的时候，那些遇到他的人会杀死他，而神就答应保护该人，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该人所受的刑罚和他的父母一样，都是被驱逐离开耶和华的面。该人的谋杀罪受到神严厉的惩罚。 神审判人的一切罪，并且会适当的给予惩罚。这个并不是出于愤怒或者报复，乃是要改正我们，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因此不要怨恨神管教我们，我们反而应该要藉着这些机会去改变自己和神的关系，与神和好。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和我有更多沟通和分享，让我对你有更多认识的时候，也可以彼此纪念和代祷。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